一乘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六力，力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情，无垢光中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二则论义当中。论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中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名四书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四圣义弟子瑜伽。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广释圣义弟子修法，第二呢就是断除于真。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那么断除争论，断除争论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第十六品，就是教界弟子品。那么通过这个断除争论的方式呢，使弟子的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殊胜的这个对空性的这个中，或者对空性的见解呢，产生一个不动摇的定解。意思说呢，这个就是这品的主要内容吧。那么在这样品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这个略述造论的宗旨啊，第二呢是断除争论。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八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八个科判当中呢，第一呢就是遣除破空性的之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破落边中的实执，第三个呢就是名有无，二者是否实有呢细节相同，第四个呢是成立毕竟无中，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破有这个空性的成立空性的这个因和欲，那么不能成立空性的这个他的这个道理，那破这个问题。然后呢是这个第六个问题呢，就是略释或者内明呢就是这个修持空性或者宣说空性的这个所为。然后第七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第七个问题呢就是观察。第七个我看第六个是他的所谓第七个呢就是了解有无二过呢他这个实质都是这种颠倒的啊，这样的第七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呢就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破此离边的空性，有这样的八个科判嘛。八个科判当中呢，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讲解了，今天开始讲的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好，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破除这个落边中的实质。那么落边中呢可以说有落入这个边执的啊，像这样落入这个细论的，像这样的一组宗派的这个实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进行打破的。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吧，第一呢是破这个无中成中的道，第二呢是破除成立实有法的这种理由或它的能力，第三个呢是明了一切法离相呢完全都是相同的。是这样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啊，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破无中成中，无中成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主要是针对一些人的这个邪执或者一些人的观点而进行破执的。那么其他的有些这个宗派或者有些人呢，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中观中所承许的观点呢，就是这个离开一切虚论，或者是破除一切这个实有成立空性的观点。如果是成立空性的观点的话，那么就是不应该有这个一个法成立，应该成的这个什么都没有。那如果说成立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的这个宗派的话，那么你的宗派也不能成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要有一个宗派，而像这样你的宗派也能够破除其他人的这个宗派的话，你自己必须要一个这个成立之处，你自己呢必须要有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承认至宗呢是一种究竟空性的观点，那么既然究竟空性的话，就应该什么都没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们的宗派就应该是个什么呢？不能安立的，不能建立的。既然你们自己的宗派不能建立，那么又怎么能够破除其他实有的宗派呢？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这方面他们想发一个过失。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你不敢承认这个观点，那么就反过来说呢，你们这个空性是有的啊，前面你们不敢承许空性是没有的。如果你承许空性是有的话，如果你的空性有，那么它相对它的这个实有的法呢也应该有啊，就像前面所说的，像二者是互相关带的成立的法。所以说呢，这两边你选择哪一边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说呢，那么肯定就会选择空性是这个至宗的观点，对吧？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呢，如果你承许空性是一种这个有的观点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你可以从观带来讲就成立实有法了。他自己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无中成中无中成中呢，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进行破词对他这样的这个观点来进行破词。破词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宋词进行讲解的，若许有中则无中即成中，无中若非有，有中应不成。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分了两层意思。两层意思呢，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是宣讲 空性啊、相这样是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派的究竟的观点啊，究竟的观点。第二层呢，就是破除他的这种这个立论啊，破除他的能力啊，就破除前面呢对中观中所发的过失，从这个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首先呢，讲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明了中观中他自己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跟我讲，若许有中者，无中即成中。而若许有中者呢，那么如果说程序有中如果程序有中是什么呢，就如果在究竟当中呢，程序有一个空性的这个有个空性的是我们的这个究竟的观点，程序这个空性呢是有承认的，如果是在究竟一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所中的话，有这样的一种中意或者有这样的承认的话，无中即成中。这个首先的这个无中呢就是空性中的意思因为空性中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袭一切就是觉得一说法的空性的缘故呢叫做无中。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即成中呢，如果在究竟一当中程序有一个实有的空性可以安立可以抉择可以征服的话，即成中，那么这个即成中就应该成为有中应该成为有中，就实化的这个实化的这个无中的这个真正的教义应该安立成一个实有中为什么应该安立成实有中呢大家都知道呢，有一个这个有它的前提，有个前提呢，就是说圣业理论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呢，这是绝对没办法改变的绝对没办法改变的，这个就是这个究竟的理论了，这没办法破除的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前面这一句讲到了若许有中者，那么如果中观中呢，在究竟义当中，在真实的圣义当中呢，也程许有一个空性可以安立，空性呢就是中观的至中的话，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就应该在圣义当中安立的，在圣义当中安立的话，那么绝对是一种究竟的，而且是不变化的。那么既然是究竟不变化，又有一个承认，那么承认什么呢？就承认有一个空性可以这个安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成了有中了就成即成中呢，就应该成为永中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吧。但实际上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的过失。那么中观中最究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呢绝对没有的尤其是应成派的观点，尤其是应成派的观点来讲的话，根本不程序的究竟义当中呢还有一个空性作为自己的宗派，还有个空性呢，像这样的话可以呢，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对境，有这样的一种根本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思呢，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若许有中者，无中即成中呢，就应该成为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实有中这个应该是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呢这个地方在宋词当中不明显，那就是说他中观中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中观中究竟的意思来讲的话，那么程许显现和空性二者双运的道理的话，完全都是在世俗当中观待众生的分别念。观待众生的实质分别呢所以说呢众生的这个实质是不存在的这个是空性的，所以说呢有一个如此的一种现空双运的道理，也就是说有显现的同时呢有它的空性，只要程序空性呢就有它的显现。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众生分别心面前，在世俗暂时观察的时候如此安立的。为什么叫暂时观察呢？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中观他自己有一个完全不观察的过程，完全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一切的名言的显现这个法呢就完全不观察的世界上如何安立，那么就是如何如实跟随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稍作观察，稍作观察，那么稍作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破除有边的方面的破除有边方面，稍微通过圣意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呢就把众生这个心识面前所执着的所认为的这个一切都是实有的这个部分呢，把实有这个部分就打破了实有这个部分打破了实有这部分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安立一个现空双运的观点现空双运的观点，然后呢再通过现空双运的观点再进行观察的时候，离开无边或者后面的这个二句双非边，像这样的话四边都可以远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显现的同时，它是一个有离四边空性给它双运的，这个就是稍作观察的时候得到的。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做究竟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肯定就深入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意非心境，真正的圣意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通过观察就前面所讲的稍作观察，这个时候呢所得到这种观点呢，是一种这个是一种在观待众生的实质分别有它的显现的时候安立它的空性，这个就是稍作观察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观点在这样的观点上面再进一步做最详细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落到的这个什么呢，中观中它究竟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在真圣义当中泯灭了分别念，既然说泯灭了分别念的话，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在分别念面前所安立的显现呢，或者它离思变的空性这二者呢就绝对不会有了。也就是说显现也泯灭了也是离思变的，然后它的空性方面呢也是不圆的，也是不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哪里有一个究竟的什么个空性能够被我们所承认的呢？虽然前面我们说了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显现这一部分呢就是世俗地 然后呢，这个空性这一部分呢，就是圣义地啊。我总按照这个理论下去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好像就成立了，在圣义地当中呢，还有一个离事变的空性可以可以承认可以安立的。前面讲这个是一个稍作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说究不究竟呢，可以说是从他的理论方面讲的话，这破事变是最究竟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什么显现和空性二种的执着的缘故呢，还不算是最究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宗派，在这个宋词当中所安立最究竟的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在真圣义当中，有的执着也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空性的执着呢也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它泯灭了分别念，而显和空二者的这个分别呢，像这样的这个二种安立的方式呢，就是分别念所安立的。意思说呢，就在真实义当中，既然泯灭了分别念的缘故呢，这二者都是没有的。那么在真实义当中呢，就不可能有一个如此的这种空性的宗派可以安立啊，可以被人们承认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就是这个中观中的这个真正的至尊，真正的至尊就是这样的。那么离开了显现和空性的执着，安住在这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当中，大空性的等性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中观中他自己究竟的观点。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首先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第一前面的一层意思呢，就是安立了这个中观中他自己的究竟的这个意趣啊，究竟的观点呢，就是不承认，根本不承许在真正的圣义当中呢有一个什么宗派可以安立的，是绝对没有的啊，没有一个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定解宝论第七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和地中辩论的时候呢，辩论到这个什么呢，辩论到最究竟的这个圣义地的时候呢，根本不承许啊，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观点可以承许的，不管是显现也好还是空性也好，这一方面呢都是不承许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义地和世俗地的概念呢，显现和空性的概念呢，种种乃至于最微细的实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彻底打破了。这个方面就是中观中的自己的意趣了。下面呢，就是无中若非有，有中亦不成啊，就是打破他们观点啊。首先呢，明了了中观中他自己的意思，明了了中观中自己的意思之后呢，第三句、第四句呢，就开始这个彻底对他们的这个观点进行反驳啊，进行打破。既然如此，中观中在这个究竟的最究竟的生意当中呢，他的至中呢是这个没有的。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宗派可以安立可以承认的。如果说无中若非有的话，有中应不成，那么你们想要通过前面观察中观中，你是有没有承认自己的宗派，如果说是根本是没有承认自己的宗派的，就失坏至中意啊，失坏至中意就没办法反驳别人的观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承认的话，有一个实有的空性可以安立的话，那么观待这个实有空性呢，它的这个实有法也是可以安立的，有中就如此可以承认的，一切诸法实有的宗派呢通过如此的道理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承接前面中观中的至中，他观察完之后呢，那么这个无中方面的话就是没有的啊，就是真正一个没有的空性中，真正的没有一个空性中呢，这个方面有没有呢？就没有。通过前面已经观察到了中观至中他自己的究竟的意趣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承认一个宗派的。如果这样他都没有的话，那么你们想要观待这个空性中而安立实有中，有中应不成。那你想通过这个方面的案例，这个石油的话就绝对打破了从这个方面就进行打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观察中观的话自己的究竟的意趣打破他们的观点，是从这个角度，从这样推理方式呢应该了解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前面他们自己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承认，那么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别人的实质呢？应该知道呢，如果是要打破别人的实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不是在这个究竟的这个最究竟的什么呢，最究竟的法界的志向，不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就前面所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稍作观察的时候，稍作观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针对众生的实质，针对众生的实质而分了二谛分了二谛，在分二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可以就是安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中有说中观中有没有至中呢，在这样的前提下呢，说中观中有至中。那么中观的至中是至中是什么呢？中观中的至中呢，就是空性中成立，一切做法都是空性的，一切显现法呢都是像这样的话都是无有实有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呢如果按住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时候呢，就完全可以打破别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安立。所以说二者呢就是没有丝毫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可以建立究竟中观中的至中，一方面呢也可以打破别人的实质所以说两方面呢都是不失坏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解的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做了抉择的。然后下面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就是破除程序实有派的这种这个能力吧像他们就是说有些宗派呢，有些实有宗呢，他想要安立一些诸法是实有的想要安立一些诸法实有的话，就是宣讲的一些能力宣讲一些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破除他们的能力的方式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建立空性观点。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分三个科判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有程序于这个诸法有实有的差别，而这个不成立。 而不成立法是事由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破除四边的这个真理呢来进行破除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见有微尘许的这个承认啊，微尘许的承认都是没有的。有这样的三个科判内容的，三个科判内容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敌宗啊或者他宗呢，这个时候呢，想要通过这个诸法的差别相啊，通过诸法差别相的实有这个角度呢，想要安立诸法实有呢，这个也是不能安立的，不能成立的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啊进行观察破除。那么这样我们应该了解他这种观点。他这种观点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呢，应该是实有的啊，应该是有的。为什么应该有的？因为像这样的有为法的它的这个差别相啊，它的差别相有，它的差别相是实有的缘故，所以说呢，一切诸法应该有的。如果是一切诸法根本都没有的话，那么它的差别相如何能够见得到呢？啊，根本见不到。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火的差别相呢，它是一种暖热的啊，就是个像这样的暖热呢，就是像这样的这种火的差别相；潮湿呢，就是一种水的差别相。那么这方面的差别有没有呢？肯定有的啊。我们把这个手放在火上面呢，稍微放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可以说这个这个灼热。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肯定它的差别相可以明显能感觉得到。或者自己把手放到水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即就感觉到它的潮湿的差别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既然它的差别相都有，那么从它的差别相就可以推知啊，它的这个法的本体，它的法的本体呢，应该是实有的。如果像这样的这个诸法的本体，它的根据啊，它的基都没有的话，那么它上面怎么样成立它的差别相呢？那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是有像这火都没有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呢，火都没有，怎么能感觉它的这个什么，它的暖热这部分呢，绝对没办法感受。所以说呢，他就想通过差别相实有而来安立诸法是实有的。啊，他主要是个他的观点了，他的观点了解好之后呢，那么下面进行观察，观察的时候进行破除了。若诸法皆空，如何火明暖？暖火亦非有，如前已具浅。若诸法皆空啊，如何火明暖呢？如果说是一切诸法呢，一切诸法的本体呢，完全都是空性的，完全都是空性的话，如何火明暖？如何你能够成立有一个实有的火上面有一个实有的暖热呢？啊，这个肯定没有的。那么若诸法皆空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前面是广做了就可以说是观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还应该进行一番这个归纳吧，或者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略述呢，也是有必要的。诸法皆空呢，这个时候呢，就通过主要是通过一些诸法，它是通过因缘聚合而产生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法，这个火也好，还是个水也好，任何一切这个法，这些法呢，全部都是通过这个不同的因缘观待，这个不同的因缘聚聚之后呢，如是才产生的。就是因为一些诸法是这个通过因缘聚集而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它的体性在显现的当下啊，皆空啊，诸法皆空。诸法皆空就是在这个诸法正这个法正在显现的同时，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不存在它的自相的，它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诸法皆空的道理从这个缘起产生而了解的。那么就是这样观察的时候，他们对方成不成许一切诸法缘起生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说一切诸法的缘起生的，所以说是空性的。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对敌人来讲，对敌众来讲呢，有没有这样成许的这个方式呢？不成许也得成许。如果你不成许缘起生的话，必须要成许自性生。如果是自性生，不需要观待因缘的法有没有啊？这个是如果有的话，就应该举一个例子出来啊，让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那实际上呢，就是一切诸法不是通过因缘聚集而产生的法，一个也找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直接下结论，若诸法皆空啊，一些诸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就是空性的，就因为它是缘起的缘故。既然一些诸法都是空性的，那么如何火明暖呢？那么怎么样能安立一个实有的火？实有的火上面有一个暖，你现在呢通过感受了这个暖热啊，感受了这个暖热的缘故呢，想要成立它的这个火实有，如何能够成立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诸法呢，这个火算不算诸法当中呢？这个火肯定是诸法之一嘛。那么这个火是不是通过因缘聚集的呢？肯定是通过因缘聚集的啊，绝对是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蜡烛呢，也是同样的嘛。这个蜡烛它自己呢，首先有它的这个蜡，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什么，就它这个它自己的这个灯芯，还有这个外火，然后呢就是用火才点它，然后呢就要点它的时候呢，要观待这个点的人啊，这个人的时候也要观待很多很多因缘。所以这样你观察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火可以安立的啊，绝对是没有的啊。这个蜡烛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火也同样的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火呢啊不是通过因缘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天火的也是要观待像这样雷电啊，或者下面的这些树枝啊等等，其他方面都是要进行观待的。不观待的话，你这个火就绝对没办法有自信的这个安立。因此说呢，既然通过这样的观察，你这个火是通过因缘聚集而产生的，所以说它自己的自体也是空性的。 既然它自己火的自信是空性的，那么它火上面的这个暖热，中观中承不承认呢？如果有火的时候呢，中观中肯定承认它上面的暖热的，这个方面是明年当中成立的。但是呢，就前面观察的，中观中在观察明年的时候，安利明年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诸法都是这个缘起产生的，所以说这个火的本身来讲，它是因缘聚集而产生的。火它本身本体是因缘聚集产生的，那么火上面的暖热呢，也不可能是实有的，啊，绝对不可能是用实有的，就像梦中的火一样。啊，梦中的火呢，我们可以说它有它的显现啊，有它的这个它自己的作用暖热，但是呢，就是火它在梦中的时候，本身它自己的体现都不成立。你说通过火发出来的暖热，它是不是有个志向的呢？也绝对不可能有志向。所以说呢，要想要通过这个差别相而成立实有的话，这个时候中观中就观察你的体性。啊，直接观察你的体型，你这个法的体型根本就是无实有的，无实有的缘故呢，它的暖热怎么样实有呢？所以说你想通过差别相实有的方式而安立这个法实有呢，啊，你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企图呢，就没办法实现了。所以说如何火明暖，暖火亦非有，像这样的话就暖火亦非如前已居前，然后暖火亦非有如前已居前的话，主要是前面，这个一品当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已经观察了这个问题了，都通过这个卵啊和它的这个能相和它的所相，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啊，都是没办法成立的。啊，前面呢通过这个详细的理论已经抉择了，抉择之后呢自己的本体尚且无法成立，所以说他自己的火如何能够成立？他这个什么？他这个卵热如何能成立呢？肯定没有的，如前已居前。前面的这个一品当中呢，啊，可以说已经做的这个详细的这个破斥了。这个地方呢，当然是一个火呢作为一个比喻的啊，以火来作为比喻。那么其他呢还有其他的一切这个万法，比如说水的这个潮湿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通过这个方法呢都可以这个进行这个详细的破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课本的内容。第二个课本的内容呢，那么主要是由破除四边之理而进行破斥的。如何进行破斥呢？若为法实有，则彼所为空；若四边皆真，不见舍其过。若为法实有，则彼所为空呢？这个中观中重复他人的观点。那么就说狄中是怎么样成立呢？他首先他们狄中说的时候呢，他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法是实有的啊，一切万法呢都是完全都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它的本性来讲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为什么中观中要这个把它安立成空性呢？他们说呢，他们认为呢，中观中把他们安立空性呢就是中观中自己呢。也是承认没办法，就是说这个也是要承认它是实有的法，但是呢，为了安立自己的宗派的缘故，为了这安立自己的宗派的缘故呢，所以说遮蔽啊，遮蔽什么呢？就是遮除这个实有，遮除这个法的实有部分而说为空的，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诸法本来就是没办法破斥的，一切诸法的这个实有的本性呢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中观中他因为要跟随这个佛教的观点嘛。啊，佛教的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单单是为了成立自己的宗派啊，为了成立自己的宗派而所谓空的，实际上他的本性呢根本不空，他的本性根本不空，他想要从这个方面呢安立这个诸法实有，啊，遮蔽所谓空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中观就是说，若为法实有，遮蔽所谓空。如果说是你的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你的说法能够成立又怎么样呢？那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法是实有的啊，这个法是实有的。若四边皆真。如果这个法是实有的话，那么应该从四边观察的时候呢，它都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一个法如果它是真正实实不空的，或者它自己来讲是一个有自信的法，是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它就说有边也应该有的，有些法呢是在就安住在实有的有边当中的，有些法呢是安住在实有的无边当中的，有些呢是安住在这个安住在亦有亦无当中的，有些是安住在非有非无当中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承许诸法有自性实有的话，那么肯定是不能离开这四边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一切诸法是实有的话，那么四边皆真，那么就四边皆真呢，那么一切诸法像这样的安立在这个四边的这个四种边子当中吧，或者像这样的四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都应该是真实的啊，都应该是真实啊，皆真呢就应该是真实意，真实如果是真实意的话，那么就不见舍弃过，那么就是不见舍弃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见到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理论破除掉之后呢，可以就说这个舍弃他的，像这样的过失呢就不会出现。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四边皆真，怎么观察它都是一种这个实有的话，它就应该是圣义谛的体性呢啊，皆真的话应该是真实义当中存在的，应该是圣义谛的这个体性，而真正的圣义谛它自己呢就是没办法破除的，没办法破除的这个方面呢叫做圣义谛。如果有办法破执观察之后还可以抉择进行可以继续分析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圣义的，就是世俗的话就是有虚假的体型在里面的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如果是四边皆证的话，不见舍弃过，就没办法呢，肯定舍弃你。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舍弃他自己的观点而立过失的方面呢，肯定是没办法安立的。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呢，中观中通过这个可以说是五种因的啊，像这样的话，中观的这五种因，通过五种因进行观察你的四边的时候呢，那么出现了无量无边的过失。出现无量无边的过失的时候，你怎么样舍弃中观中给你发的这种太过呢？怎么样舍弃？如果你像这样的四边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就不会，绝对不会有这个理论所害的，不会有理论所害的。那么在这个内道当中讲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吧？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它有三个条件安立这个了义不了义的。像这第一个呢，可以说有一种所为啊，有个必要，然后呢有个意趣，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什么？第三个呢，如果是了义的话，那么绝对不会有胜义理论的所害。如果是不了义的话，就绝对有胜义理论所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观察的时候，如果说你们这个四边是最了义的观点，是安住在胜义当中不变化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胜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出现各种过失。但是呢，就中观中通过这个胜义理论啊，给你观察四边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无有办法回答的过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怎么样安立啊？就绝对没法安立了。那么讲义当中就讲到金刚现行观察的方式，金刚现行观察的方式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呢，就是在入中论当中，他主要是观察破执有边方面的啊，有边方面他是着重破的。那么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自身啊，或者这个他身啊，共生无因生，通过观察这四边吧。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个法是有的话，如果你这个诸法是有的，那必须呢，它有个它的生的因，它的生的因呢，那么不外乎有四种方式了啊，四种一切这个什么，一切从这个不信宗教的人开始。乃至于像这样内道的这个一些这个论师之间呢，都承许这是众生的。那么也就是说，不信宗教的一般的，像这样这个无神论者呢，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顺势外道呢，他就承许是无因产生的，这个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的承许方法了。然后呢，再往上的时候呢，有这个数论外道的这个自身呢，还有像这样的数论外道的他身呢，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这些裸形外道的共生呢，或者还有就是说这个什么就金部派等等，他们承许的他身，这些方面呢都应该有这个都应该承许的，因为这个法有的话，必定有它的因。那么像这样的因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有边啊、或者这个什么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一一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有很多过失。前面大概我们就讲过吧。那么在如果这个地方还没搞准的话，下面在讲入中论的时候呢，在讲入中论的时候是详细破斥的啊，对自身也是详细破斥，尤其是对他身方面的做的最详细的破斥。所以说呢，这个自身他身呢共生无因生，如果这个方面的理论啊，它的体系还没搞懂的话，那么入中论当中确实讲的非常详细的啊，主要是通过金刚细节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四边都是真实的话，你这个真正实实存在它这个实有不变的法的话，那么这个通过生理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没有必要啊，就不会出现很多过失的。但是呢，中观中在给你观察的时候呢，啊像这样的这个你发的太过，你怎么舍弃呢？啊肯定没办法舍弃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有边呢、观察之后呢，那个无边呢，二聚双分呢，这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没办法真实安立他自己有一个真实的体性，不变的体性的。那么有的时候嘛，有边的容易观察，那么有无边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这个转过来啊。无边的时候不容易，观察无边不能像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无边是实有的话，那么是不变化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永远不可能从无边当中产生一切的万法的。如果一个果刚开始是没有的，如果是没有的这个无边，而这个没有又是实实在在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有舍弃无到有的过程了。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一切诸法都不可能再产生，从来不会产生的啊，绝对不会再产生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边方面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啊，绝对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像这样的这个不变化的一个无。中观中它也可以成取无从无到有，但是这个无呢是可以变化的，无自性故，无自性故可以变化呢，那么这个无呢就可以转变成有。所以说因缘聚合的时候呢，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呢就可以变成有的。所以这个就成取不实在的有，无不实在的这个没有的缘故呢，就可以这样安立名言。如果你安立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生意当中都是没有的，完全都是没有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不可改变的没有的话，那么就绝对不可能从无到有这样的这个有为法的显现。因为一个有为法的显现呢，绝对是生住灭嘛，生住灭的话就是说就意味着以前没有，现在生了，然后住了，然后再灭了。有这样的话，一些有为法就不可能再显现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承许呢是一个实有的实有的无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无二边，然后呢合起来观察后面两边进行破斥方法，前面讲过了吧。所以说若四边皆证呢，不见舍弃过。那么如是的话，就从第二个方面啊，通过观察四边的方式而进行破斥的啊，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不见有这个未曾许的实有，来自于机会方面的话都是没有的。 乃至即为体都无如何生啊、如何生？佛亦未许无啊、故彼不应彼。这个科判所讲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也是分了两个层次吧。那这个颂词当中有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呢，就是说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可以说是从理证破的。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可以说程序从校正而破的，啊，从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了解的啊，从那个方面可以了解。那么首先呢，从理证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乃至即为体都无如何生。那么乃至于就是说一切众生所程序的有一个最微细的极微的啊，就最微细的极微。那么这个时候就没观察粗大方面了，没观察粗大方面。为什么不从粗大方面观察呢？这个方面乃至极微体都无。那么如果连这个极微都没有的话，那你的粗大的法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观察众生的相当的话，就是啊，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么就认为了一个不能破斥的最微细的极微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观察。那么乃至极微体都无呢，就是像这样一般的众生所认为的这个极微呢，这个本体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就不存在，就像粗大法不存在一样。我们可以说就像我一切诸法的这个粗大的本体不存在一样，这个极微的本体也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要做这个最认真的思维啊，最认真的思维。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的人就认为呢，就是像这样粗大法呢是可以破的，灭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极微就是有的。那么对这个极微的执着，一般的人的话也比较重。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知道呢，来自于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这个粗大的本体一样的，粗大的本体不存在，这个极微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绝对没有一个怎么像这样的极微的本体作为产生一些做法的因啊，相对的话就绝对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啊，通过这个如果有的话，如果这个极微是真正是存在的，如果真正是存在的时候，通过这个这个中观中或者唯识中的理论的观察极微的时候，破斥极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就可以可以说这个不能破斥了它，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通过这个中观中和唯识中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极微根本没办法安立啊，根本没办法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就是本体就是没有的，完全都是没有的。既然这个极微的本体都没有的话，如何产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产生一个，没办法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啊。像这样的话，一个有自信的法呢，就是绝对没有的。很多众生就认为极微有了缘故，所以说他所产生的这个法应该是实有的。但这个是观察到这个极微的本性，他自己的体型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怎么样可以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从极微开始观察，观察极微的方式这个方便呢，前面我说很多次了。像这样主要是观待这些有对这个极微有实质的众生啊，是进行这样破斥之后呢，然后再觉得一个空性的。啊，主要是观察这样的一种这个认为极微有了众生进行观察的。实际上大乘他自己观察觉知空性的时候，通过自己来讲的话，就是通过因缘产生就够了，因缘产生的缘故，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啊，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就像梦啊，就像梦的话，它是通过各种因缘聚合产生的。我们可以这个做梦的时候呢，他观察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啊，或者观察睡眠的因缘，观察自己像这样的一种一个意识啊等等，像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呢，那么就处在梦境当中呢，就显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法，粗大的法。真正的粗大的法，我们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粗大的象马、粗大的山河大地，我们说在梦中有没有？绝对没有的。既然就像这样了、粗大的法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说在梦中，那么应该有个极微。这个粗大的法可以没有，但是这个梦中这个极微是应该有的，因为它是显现粗大法的因。哦，中观中看起来的是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观察的。这个梦本身，这个整个梦全部都是一种这个虚幻的，这个梦全部都是因缘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极微就和这个极微就像这个什么，就这个极微就像这个什么一样的，就像这个粗大法一模一样，根本它自信就没办法成立的。啊，现在梦我们可以说是通过这个方面了解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梦方面就可以了，但是白天那种显现不一定的，但是同样的，相同的道理。像这样的一切法的话，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我面前所显现的山河大地啊，或者自己的身体啊等等，这一切法呢。啊，粗大的法没有的话，这个观察就可以了。那么极微的法也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一些法都是通过这个因缘聚合而产生的，因缘聚聚这一些法就明显的显现，因缘灭的话，这个时候就他们跟随人灭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因缘产生的缘故呢，我们说这个什么小乘宗他自己不了解这个观点，或者佛陀对小乘观点小乘的宗派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进行宣讲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根器还没有成熟的缘故，所以说他们就佛陀跟他们宣讲有一个极微啊，通过极微不断积聚之后呢，然后显现粗大的法，粗大的法可以破，极微不可以破。像这样的话，他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打破实执啊，打破我执，打破我执之后呢，可以获得解脱。但是大乘就不需要，就因为他是因缘聚合的缘故呢，他就不管是粗大的好，还像微这个极微也好，都没有，全部都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首先通过这个观察极微的本性是没有的，然后呢，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再通过佛陀的教诫啊，通过佛陀这个教证呢，也是这样可以安立的。佛亦未许无， 佛一物佛一味虚无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佛不承认没有，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讲义当中他讲得很清楚，进了加进了这个做了这个这个简别的做了解释了。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佛陀也没有承许无自性的法是实有的啊，无为虚无的话，就是佛陀没有承许本身是一切无自性的法，它是一个有这个自性存在啊，没有这样承认，故彼不应理啊，故彼不应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应理的。这个方面我们就按照这个什么佛陀的教义，佛陀的很多经典当中呢，就是讲，虽然就讲到什么呢？虽然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就讲到，比如说这个是有的啊，观在唯识中的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唯识中的经典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唯识中是后来的啊，唯识中是后面的，后来的话就无著菩萨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创造唯识中，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从无著菩萨开始，他是创造唯识中的，说从他开始呢，这些论点才可以说是唯识中的论点。这个方面可以说，但是呢在佛经当中出现了这些唯识的教义呢，这不能叫做唯识宗啊，这个叫做唯识的教义啊，唯识的教义可以安立的，但是唯识宗的教义不能安立。比如说中观宗也是这样，中观宗呢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从龙树菩萨开始这个时候才有的中观宗，所以说呢这个之后呢龙树菩萨他的弟子这些所造的论点呢可以说是中观宗的论点，但是波陀经当中所宣讲的空性呢，这个是不是中观宗的呢这个不是中观宗的这个不是中观宗的，这个只能说是有中观的意义，有空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能波波罗界他这个讲这个弥勒五论的开始是哪一部论？变法法云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讲的时候，他一个总结，他就说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说这个这些呢不能安立成这个什么，或者就是偏于中观中啊，或者偏于唯识中啊，不能这样偏的不能这样偏，因为在佛陀的经典当中呢，虽然有这些唯识的教育在里面，但是不是唯识中。因为佛陀不是唯识宗的创始不是唯识宗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的，他是开创者，并不是这样的。佛陀讲的是不偏于这个唯识宗，也不偏于中观宗，但是他有这样的教义，所以有这样的教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我们怎么讲的时候加简别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嘛。现在的话就是说，在内地的话有一些说这个《华严经》呢也是唯识宗的经典，还有《解深密经》呢也是唯识宗的经典，还有这个什么辩中辩论呢也是唯识宗的论点，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并不能安立成偏于唯识宗啊，或者偏于哪个宗派的这个清活论。实际上呢，有唯识的教育在里面是可以承续的。那么说佛有为许无呢，那么就前面我们讲到的时候，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呢比如解释密经啊等等，这个经典当中虽然讲到了这个有这个实呢是有的，依他起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说呢这个是在圣意当中呢绝对不能破的，绝对看人的这个词呢绝对找不到的。在小乘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色蕴有食蕴有等等，乃至于这些有，但是讲这些有的时候呢绝对没有说是完全都是不空，无论怎么观察都是不空的，绝对是看人的，没有这样讲过的没有这样讲过。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讲到了这个是有的这个法这个实是有的，或者一些法是有的，这些显现是有的，那么在讲这些词的时候呢，后面就说这些这个唯识宗的论师或者小乘派的论师呢，就按照他们的教义进行了抉择就佛的意思，他们说佛的利益呢讲是在圣意当中有完全不空的，他们是按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解释的，就像世袭派和这个应承派一样。本来圣贤菩萨这个龙树菩萨讲一直都把空性的，但是呢就是在世袭派论师讲的时候他就分二谛，还是按照世袭派的论师世袭派的观点进行抉择，应承派按照应承派的观点进行抉择，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呢，地方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就讲这个意思呢就想让大家明白就是说这个比较详细的明白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虽然讲一些法是有的，但是从来没许呢无自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无自性的有或者暂时的这个有呢是真正是这个不空的法，绝对是一个实有的法呢，这佛陀在经典当中绝对没宣讲过的没讲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佛亦未许无，故彼不应理像这样的话就是想要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理论成立诸法是实有的话，那么和这个通过教和理的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没办法成立的都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方面是按照讲义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或者如果按照这个真实它这个可以说这个论这个宋词的表面意思来讲的话，那么前面两句可以说就按照前面解释，那么佛以为许无呢，那么就也可以说是什么呢，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前面两句是破有边的，佛以为许无呢可以说破无边也可以的，按照他像这样的话什么呢，那他的宋词来讲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有边也破执，无边也破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点本体都找不到的，不管是有和无，这二者的话就一点实质或者说像这样的个未成许的实质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也是从这个角度也没什么这个相违背的没有违背的，因为他的宋词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意思在里面的。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呢，破除他们成许实有的能力从这方面来进行打破了。 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呢，那么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呢，程序呢，一切法呢，完全都是这个无相的方式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呢，就分了两个课外嘛，第一个是这个证明啊，证说，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要程序呢，那么可以说这个一切法呢，它不管是有实无实呢，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呢，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证明。若真理有无，何缘言俗有？如本中一而自然复合为。那么也就是说呢，一切做法呢，实际上在真实义当中呢，全部都是离开了有和无，一切细论，一切编制啊，都是离开的。既然这样的话，何缘言俗有？你是通过什么样因缘言俗有？言俗有呢？并不是说像中观中所程序那样，像这样的世俗当中的如梦如幻的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何缘言俗有呢？你是通过什么样因缘说一切做法在世俗当中是真实存在不虚的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实实在在有的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如本中一耳，像这样的话，就空性的道理呢，你们自己的自中也应该这样程序的。所以说呢，既然你应该这样程序，为什么还要对中观中这些发很多的过失呢？没任何必要的。这个是大概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的是若真，那么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的话就是这个真实义当中，究竟的圣义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法界当中吧，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真实的这个最究竟的观点当中呢，它就是离开了一切有和无。那离开有和无呢，前面就做广大的理论就做抉择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真正的法界当中呢，不是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有边呢也是没有的，或者这样的无边呢也是没有的。一切有无像这样的边系像这样的边子呢，完全都是这个远离，完全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丝毫的体性，没有丝毫的体性可以找得到的，在真实义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在真实义当中一点的像这样的这个丝毫的事情都没有的话，那么它在世俗当中显现的时候呢？可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法性呢？可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显现法呢？是绝对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所以说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真实义当中呢，完全都是离开一切细论。那么在世俗当中呢，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完全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之后呢，显现了一个相而无实的显现而已。显现方面，在世俗当中或者在众生的分别念面前呢，不能说没有。这个如果说没有，肯定是诽谤了这个名言的，诽谤了这个世俗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众生的分别念是肯定存在的缘故，因缘是肯定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如是的因缘而产生的像这样如梦如幻的有呢，也肯定是在这个世俗当中是有，但是这个有呢，绝对不是一种这个绝对不是一种什么，就是这个实有的。如果我们反过来讲，这个世的前面两句的话，就是通过真实义当中离开有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什么名言当中，通过空性当中通过因缘具足而显现的这个法呢，不会是实有的这个我们可以正面从这个方面讲。反过来推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吧。所以说，如果说你们说是在世俗当中这一切显现的法是真实的，绝对是不灭的，绝对是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堪忍的法的话，绝对无论如何得不到它的空性的这个离有无的这个见解，绝对得不到的。就因为它世俗当中现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一切法呢，它不是如梦如幻的有，它是真真实实的有。既然是真真实实的有的话，就绝对堪忍这个圣义理论的观察。通过什么样的圣义理论观察，它也不可能破除掉它的就是因为它是实实在在不变的缘故。既然它是根本不变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说这个法在圣义理当中呢，它离开了有无二变，它是离一切细论的这个方面，就是肯定没办法推出来的。但实际上呢，你像这样的这个真真实实不空的法，通过圣义理论，通过中观中的理论打破一观察的时候呢，那有边和无边全部都离开的。所以说，通过既然有这样的可以打破的话，那么你像这样的这个法可以打破的话，那么就是肯定说明它不是实有的，绝对不是实有的。所以从此这样的话，正面反面都可以这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真实义当中的这个离有无，世俗当中呢有着如梦如幻的缘起生的有。如本中一耳呢，就是说是这个本中呢，主要是讲这个和中观中辩论的这些有事中，和中观中辩论的这些有事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也是寻求解脱道的嘛。也是寻求解脱道的。既然是都是寻求解脱道的人的话，那么就应该了解呢，如果想要获得究竟解脱必须要证悟一个这个殊胜的空性必须要证悟一个殊胜的空性，有了空性之后呢，才能打破实执，才能够寂灭烦恼障碍所知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都是应该依靠这个空性的。如本中一耳，你们想要获得究竟的解脱呢，也需要这样的也需要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都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获得解脱就获得解脱，他只是讲获得解，实际上也是这个究竟解脱方面应该了解的究竟这个什么呢，究竟的这个解脱方面应该了解。因为如果你要获得最究竟的佛果的话，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离开有无边，有边无边的一切系统都需要离开，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佛果的。 所以说应该这样子个了解吧，否则的话，像比如说小城中呢，小城中它不需要离开有无边啊，它像这样一切有无边的大悉论呢，像这样这个离开一切悉论的大空性呢，是不需要抉择的，它就是像这样的话，有一个像这样一个有边的破除的有边的部分啊，破除的有边的部分，也就是说政府的单空的一部分，它就可以获得如何如何，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没有必要离开所有有无边。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地方讲这个究竟的大空性嘛，究竟大空性，而按照这个中观中和这个真正的这个随教唯识中的观点来讲，它不承许有这个究竟的三层，它这样的话就承许究竟一层的。既然究竟一层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小乘中，它也是需要，必定是最后需要入大乘，必定是最后呢需要证悟佛果的。所以说呢，从究竟的解脱来讲，你必须要离开有无边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本中一耳，你的自己的众判也是需要如是了解，如是需要证悟的缘故呢，就你自然符合缘呢。你像这样对个中观中啊，就是发很多太过，你想要成立一个实有中，没有任何必要，只能说障碍你自己的解脱而已，障碍你自己呢，就是这个获得个最究竟的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一方面是辩论吧，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教导这个后学，教导我们自己呢，应该可以说不要畏惧最深深的空性。不要畏惧最深的空性，不要想呢还要保留一个像这样一种如梦如幻显现，让我们去这个获得安慰啊，让我们获得安慰的这个方面，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种入门法而已。像这样比如说自虚派他自己抉择的时候呢，抉择空性的时候，他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显现法，它是可以说是不灭的，显现法它上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作用呢，它是有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安慰众生而已啊，是在安慰众生。实际上真正按照从究竟的空性来讲的话，这不管是你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显现，还是如梦如幻的显现呢，这些都是无实有啊，全部都是根本来讲的话，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全部都是通过这个因缘聚合，或者全部都是通过众生的业障而来的。在真实的圣意当中呢，完全都是离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所以说，因此他观察的破除的时候，绝对要破你的这个显现的，把显现破除掉之后，然后再抉择一个究竟的大空性。所以说呢，应该了解到，如果要获得最究竟的解脱的话，有边和无边全部都要打破，全部都要彻底的进行抉择的。应该了解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吧，这个是证明。第二个方面呢，就应该了解一切诸法呢，不管是这个有实无实呢，都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啊，都没有差别。诸法无体性，不应有差别啊。诸物上共见，彼即无差别。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呢，有些人这样想的话，一切诸法呢，有些呢是可以空的，有些呢是不可以空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证悟一个法的时候呢，不一定就证悟一切万法。所以说呢，有些法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有些法可以空，有些法不可以空，有些法可以证悟空性，有些法不可以证悟空性。他说这个又有什么必要呢？他就是说呢，他想主要是还是想成立一部分呢，不空这部分还是有自信的啊，不空这一部分有自信。中观中所证悟的一部分呢，是空的，可以空的这一部分，而我们安立这一部分呢，是不可以空的部分。所以说他要通过这个部分呢，这个方法呢，还要想成立一个实有的观点。但是呢，这个方面也是根本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的。他们自己想这样的安立的时候呢，他们说一部分法可以空，比如说呢，像这样的粗大的显现法粗大的显现，除了这个刹那法之外的，除了无分微尘之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粗大的法呢可以空的。还有比如说呢，石女儿啊、兔脚啊这些方面是可以空的。还有呢，梦啊、幻啊这些可以空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梦幻这些之外的。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刹那法，或者在这个白天位当中所显现这些法，这些是不可以空。所以说你证悟一个法空性的时候，不一定就证悟一切法的空性，还要从这个方面了解。如果像这样从这方面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诸法无体性，不应有差别。一切诸法呢都是没有体性的，不应该有任何差别的你说有一部分法是实有的，一部分法是无实有的，一部分法可以空，一部分不可以空，像这样的话，这样的差别像这样的差别法是不应该有不应该有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们就前面也是大概讲过这个问题的。所以像这样一些做法，因为都是通过因缘聚合而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一切做法的平等无有体性平等呢都是一个无自性的，只要是显现的法，它都是一种这个无有体性的法。所以说做法无体性呢，不有差别。诸无上共见，彼即无差别。那么诸无上共见呢就是说在这个一切物体上面，在一切像这样的显现法上面呢，我们可以共同见到一些诸法的这个离开有无离开一切边系的空性，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应该没有差别的，完全都是没有差别。或者呢，一切诸法呢，一切诸物呢，可以说是它在这个从它的显现的这个机上面它有差别这个方面可以说都是有差别。比如说瓶子、柱子不能说瓶子就是柱子，柱子就是瓶子这个方面它的空机方面呢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人我和法我，空机方面有差别，但是它的空相方面呢，它的体系方面呢没什么差别的没什么差别。前面打个比喻嘛，就好像这个瓶子里面的空 和这个房子里面的空。分别呢，就是说从他自己的这个表这个怎么他的气方面讲，那他的气方面讲是有差别的，但是它里面的空有没有差别？它里面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诸法显现的时候，哦，这个是众生有情，那个是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是诸子宝瓶。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但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一切诸法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啊，没有任何差别啊。所以说呢，啊，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他可以回答了他的，就回答了他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啊，他自己的相应的所提的问题了。一方面就是讲是什么呢？啊，这个一切诸法呢，并不是说有些是实有，有些是不实有的，有些可以空，有些不可以空的。真正的就因为像这样的一些诸法缘起产生的缘故呢，都是空的啊，没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的。然后再回答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些诸法的这个空性没有差别。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一个法的时候，证悟一个法的时候呢，那么就证悟了一切法的空性啊，证悟一切法的空性。所以说呢，就从这方面呢，就是给他做了回答，就是因为一切诸法的本性是完全相同的缘故呢，我们不需要就是说把一切所知法一个一个拿来观察，一个一个拿来破析，然后呢把这个瓶子破完之后再去破柱子，然后再去破杯子，再把这个一个众生破完，这个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的，不需要这样做的。一个因为呢，一切诸法的体性呢完全无二。完全无二的时候，你通过观察，那通过一个究竟的理论把它打破之后呢，觉知把一个法觉知到最究竟的法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空性的时候呢，一切法类体的时候全部都是相同可以觉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经常是这样的一个体型，一切诸法的体型无差别的缘故呢，证悟一个法的体型的时候呢，就是证悟了一切说法的体型啊，一切万法的空性都是一样，如是的可以了解，可以觉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当中讲为什么在这个中观中或者在中国的论点当中呢，经常通过瓶子啊这些方面做比喻，有的是用柱子来做比喻的，有的是很多的。实际上一些做法的本性都是相同的缘故呢，了解了一个法空性之后呢，你可以了解一切法的空性啊，应该如此了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